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军队自然包括美国和伊拉克，但美国和伊拉克的军队不可能都像西安的兵马俑军阵一样，否则怎么区分胜负？也许德奎利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才于1991年1月12日深夜抵达巴格达，为避免这场海湾战争做最后一次努力。当他在伊拉克阿奇斯外长的陪同下坐车去下榻的宾馆时，巴格达这座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千年古城弥漫着战争的气氛。城市虽然一片漆黑，但街头士兵军车却不住地晃动奔跑，总统府前的高射炮管直指天空，武装直升机的轰鸣不时传来。早在他来巴格达之前，他就曾对美国、伊拉克和科威特驻联合国大使说过，我不敢说此行是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这只是我个人对和平解决海湾危机所做的最后贡献，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的爆发。第二天，德奎利尔便直接与萨达姆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会谈的结果同他的担心一样，终于在萨达姆强硬的态度中宣告失败。这位秘书长此时的心情，通过他在巴格达机场接受记者采访的电视转播，让全世界都清楚无误地感受到了。他强抑住眼中的泪水，登上飞机离开了巴格达。战争无法避免了，作为联合国的秘书长，对美伊双方的军事实力他是清楚的，他不忍心看到伊拉克战败后的惨景。他向苍天询问，假如战争结束后萨达姆还活着，他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多国部队空军猛烈轰炸伊拉克时，远在东海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开始了近海登陆演习。伊拉克根据种种迹象做出了盟军将在东海岸登陆的判断，并迅速将主力部队和精良武器投入到东海岸进行防御，而在西线的伊沙边境只留下一个师防守。美国海军陆战队尚以充当打头阵的角色著称于世，这支军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待机战备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在处理历次危机中也总是派海军陆战队去打头阵。据五角大楼的资料显示，自1945年以来，海军陆战队共执行作战任务101次，而陆军和空军分别为34次和54次。看来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再次在地面进攻中打头阵已是无疑。正因为如此，伊拉克才调集主力来阻止这支军队登陆。然而1991年2月24日，在盟军发起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却突然在波斯湾西北部的科威特海岸登陆，大批盟军也出乎伊拉克意料在海湾西部出现。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后迅速向科威特挺进，和盟军主力形成对伊拉克军队的左右夹击攻势。在整个收复科威特的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并插入伊军左翼的第二天，英国广播电台向世界播发了消息，并道破了这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军陆战队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方针。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迅速插入伊军左翼，配合多国部队主力，以包抄战术大规模推进到伊拉克南部地区，他们将同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作战。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方法和二战时期的战法有了明显的变化。40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海岸抢滩登陆时，是在日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以劣势兵力对付优势兵力的情况下强行登陆的。这种先敌攻击、见敌必战的战术思想，使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次海湾登陆，他们采取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即以自己的全力之时，趁敌之虚，以奇配正，以奇制胜的奇袭战法。这个战法来源于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越来越受到美国军队的重视，被誉为20世纪的兵法。几年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出现了孙子兵法热，此书发给了驱逐舰以上的全部海上部队、学校及所有陆上机关和部队。而克劳瑟维茨的《战争论》和马汉的《海军战略》及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要》只发放给培养陆战队军官的学校。对此，在伊拉克战争中有报道称，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以后的战争中更加成熟，因为他们已经学习了孙子兵法。经过4天的激战，伊拉克军队40多个作战师被歼或丧失了战斗力，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也在多国部队的打击下溃不成军。伊拉克终于从地下指挥的迷宫里钻了出来，这时人们再也听不到3天前他那慷慨悲壮的声音了。强大的、勇敢无畏的、一切战斗之母的战士们，同他们作战，用你们对真主的信仰同他们作战，为保卫每一个自由和可尊敬的妇女，每一个无辜的儿童，为你们所肩负的男人气概、价值和军事荣誉同他们作战，同他们战斗吧，因为他们的失败将是你们最终取得一切胜利，战争将在你们的人民、你们的军队、你们国家的尊严、荣誉和胜利的时候结束。相反，真主不允许我们的敌人实现把你们推入卑鄙的深渊，让漫漫长夜笼罩在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头上的愿望。战斗吧，战士们，他们的价值准则并不是他们比你们更有男人的气概、勇气和能力。当人垮掉以后，武器的优越性将消失，谁也无法决定战争的最后胜利。同他们战斗吧，胜利将属于拥有自豪、诚实和光荣的你们。直到这时，萨达姆才发现自己在战略和技术上的一切错误。他号召阿拉伯世界与他共同抗击外来的异教徒，没有达到目的。他希望扣留西方人质，以对西方形成威慑，仍没达到目的。他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以把这个犹太国家引入战争而分裂美国与阿拉伯联盟，未能成功。他自认为用沙筑起长城，挖战壕放入油水的战略防御足以阻止敌军，而事实证明他又错了。这种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他最终不得不接受安理会提出的一切要求。萨达姆的声音嘶哑了。萨达姆愧对他的好友侯赛因国王的一片诚信，同时也辜负了德奎利亚尔的期望。伊拉克的军队没有像西安兵马俑一样所向无敌，萨达姆没有像秦始皇吞并6国一样吞并一个小小的科威特。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胜利而告终。伊拉克的惨败和受战争之累的海湾国家所付出的一切，无疑都是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获得更大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做出的共同牺牲。赔本的生意美国人是不会干的。海湾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信心，也助长了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反伊联盟，扮演了盟主的角色，表现出其处理国际事务的领袖作用。他把苏联撇在一边，无视许多国家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建议和呼声，执意发动战争，充分暴露其支配领导全球的野心。他仅以死亡286人的代价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在军事上重新恢复了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多年来一直影响自己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综合症的阴影，并自我意识到这次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敌人打了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次战争使其干预国际事务的信心大增。海湾战争后，美国制定了同时打赢2场局部战争的新的地区防务战略， 克林顿和小布什上台后更加快了独霸全球的步伐。当然，海湾战争的意义绝不是这些，它的影响将更为广泛和深远。这场战争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客观上有利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苏联在海湾危机和战争中的表现说明，它作为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已名存实亡。昔日的超级大国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既是打伊拉克，也是在打苏联。海湾战争后，苏联最终解体，为两极格局画上了句号。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大获全胜，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海湾战争不仅反映了美国凭借它的军事实力和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先进技术装备，迅速插手干预第三世界事务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善于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思想、技术和经验的能力。否则，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民族，何以迅速登上世界霸主的顶峰地位？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